Clinton， 啊，他们是由北区的会堂啊指出去啊。啊，一些人到那边去啊，因为那边有一些中国人啊，他们要向那边的人传福音，所以上个礼拜我在他们当中。那他们是借用啊当地的一个旅馆啊一个会议室啊来做他们的聚会，啊场地是蛮有限的啊。那上个礼拜大概有六七十个人啊，他们还有儿童还有青少年，所以呢他们很希望能够买一个自己的教堂啊，所以已经啊计划了有一阵子啊，其实基本上也差不多。啊，都在谈到一个最后一个阶段啊，可是到后来发现他们受到很多的限制啊，那个屋主啊规定他们聚会要什么 schedule 啊都要跟他们报告啊，然后呢不能够太打扰邻居啊不管是停车啦、传福音啦等等等等啊，有很多的限制，最后他们就决定就不买了啊，所以他们会在那个地方继续的聚会啊，那也求神带领啊，让他们能够有其他的地方啊比较合适的，所以这是Tri-Valley 啊 CCIC 他们的情况，我们可以在祷告当中啊纪念他们。那今年教会的主题哈、啊、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哈、啊，那我想跟大家一起来思想这一方面的题目跟经文。那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舍己跟从主啊。那记载在马太福音16章24到26节啊，我们翻到马太福音24章啊，对不起，16章24到26节啊，我们这边 slides 也有啊，翻到以后呢我们一起来念啊。预备来，于是耶稣对门徒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，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，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，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？好，一同低头祷告。在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你实在爱我们啊，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你为我们流血舍命，你为我们啊舍己来到这个世上，你为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，因此你要我们也能够舍己来跟从你。主啊，我们求主你帮助，圣灵引导，让我们能够明白你话语的意义，让我们真是能够明白主你的教导，也有这样的力量去遵循你所教导我们的。求主与我们同在，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这段经文呢，我想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哈。那有的时候呢我们也常常会彼此的勉励哈。那可是做起来容不容易呢？舍己跟从主容不容易啊？不容易哈。好，那谈到舍己的时候呢，我相信我们都有点难处啊。那也心里也不太愿意哈、啊，然后再讲到说要再背十字架哈、啊，那就更不必提了哈、啊，因为十字架是一个痛苦的记号啊，是要吃苦哈、啊，要受苦，甚至可能要受死的啊，因为基督耶稣呢，他是在十字架上被钉死、啊。如果你仔细读耶稣他对门徒的要求哈、啊，你会发现哈、啊，我们的主呢，从来不会不好意思要求他的门徒。他的要求常常是很直接很清楚不含糊的，他也不会怕要求太高啊，别人做不到，他也不会怕这些人做不到离去而降低他的要求。所以在这个地方，我们的主他对他的门徒发出了一个看起来是一个很难的要求，就是第24节所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舍己哈，是圣经一个很特别的教训，那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教导。舍己呢，跟我们在我们自己成长过程中所领受的呢，有很大的不同。我们从小所领受的哈，就是要出人头地啊，就是要发展自我。就是要来把自己表现出来啊，要功成名就，要光宗耀祖。 换句话说，我们就是要把这个己哈，包括我们自己还有我们这个家族呢，完全的表达出来啊，让人家能够看见，能够肯定，能够赞扬。所以我们这个己哈，我们从小就不断的被强调、被维护啊，甚至被膨胀了。我想我就拿我自己做个例子吧哈，我从小学二年级开始呢，我就对读书产生了兴趣啊。那为什么说是二年级不是一年级呢？因为呢，我们那个年代哈，50年前哈啊，没有很少有幼稚园的啊，刚刚开始，所以我没有上过幼稚园，所以在小学在上小学一年级之前呢，我都是在跟小朋友玩啊，就这样子玩了6年。可是在我4、5岁的时候呢，我看到我们邻居的这些哥哥姐姐他们去上学，我就很羡慕，我就跟我妈讲说，哎，我也要去上学。我妈说你还小啊，再过一两年。所以我又再去跟小朋友又再玩了一两年。那到了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呢，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到学习啊。那个时候也不流行说妈妈教孩子读书认字啊什么的，几乎没有啊，没有，我的印象里面好像就这么一次两次呢，我爸爸还念一些故事给我听啊，孔子孟子的这些故事啊，我很喜欢听，可是他读两下他说哈哈，你们去玩啊，他也累了，这是我唯一的印象啊。所以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从来没有背景，没有这个学习的经验啊，我们老师就从波波摩佛啊这个注音符号开始教起啊。我记得第一次月考的时候啊，我们老师把这个考卷发下来，然后简单的跟我们讲说你要怎么填，完了呢他就是有事他要出去一下哈，结果我们都坐在那边傻乎乎的，到底这要干什么哈？那这个考卷上面其实有说明了，第一个 section 啊，你要这样要怎么做，但是呢那个字我们还没教到，我根本看不懂他在讲什么啊！我才刚才学波波摩佛，他告诉我你要连连看，连连看这个字我们根本不知道他是连连看啊，不懂。哎呀，我就问我隔壁同学，他也不知道。再问这边他也不知道，哎，问到后面一个，哎，他知道怎么写啊，他说你就是这样子吗，这样啊、哦、啊，原来是这样，好我们就做了。哎，他怎么会知道啊，我们都不知道他怎么会知道啊，原来他是留级的，他前面已经读了一年了，然后他是考过这个试，所以他知道，其他人都不知道啊。这是我小学第一年级的，我还有点印象啊，第一年级就反正迷迷糊糊啊，这样子啊，慢慢的学习哈，哎，勉强挤进前10名哈。我们那时候大概有40-50个人哈，勉强挤进前10名。第二年之后呢，我就比较有心得，也产生了兴趣哈，所以呢，功课就读得比较好，考试也考得不错。考试考得不错呢，就有奖状啊，就有奖品了，对不对？啊，然后老师还特别会念啊，到前面来哈，这次考试考不错，到前面来哈，接受表扬哈。所以呢，慢慢就被别人看重，被别人尊敬，却有了自信心啊，那当然呢也就骄傲起来了啊。那我的努力呢都是希望能够出人头地，能够高人一等啊。那我想我们在座的很多的弟兄姐妹呢都有这样的经历啊，我们从小学到中学到高中到大学到研究所哈，过五关斩六将哈，我们所听到的都是别人称赞你好聪明，你好能干，你好好棒，好优秀，等等，是不是？啊，所有的这种奖励，这种称赞啊，你几乎都被称赞过，所以我们的信心满满啊。然后我们去找了一个工作啊，买了一个房子啊，娶了一个好太太，或是嫁一个好老公哈、啊，然后生一双儿女呢，就得到别人的肯定，得到别人的羡慕，所以我们的自我就是这样的被慢慢的被培养，被膨胀，就越来越大，然后就越来越自以为是，自以为意。啊，我们这个自我被维护的好好的哈，别人甚至不能碰的。可是我们到了教会哈、不但没有得到称赞呢、还说你是个罪人。你如果不信主了，你还下地狱哈。哇，真是岂有此理哈、我这一辈子呢都是被别人称赞的哈、我没有做过亏心事哈、我还拿了不少的奖状，还有得到不少很高的学位啊，你别人称赞我都来不及了，你不知道不称赞也就罢了，对不对哈、为什么还这么就说我是个罪人，这么不给面子哈、这个落差也未免太大了哈、 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想我们当中有很多的慕道朋友，你刚开始到教会的时候，可能都遇到这样的挫折，这样挫折。可是你不得不承认，不管你怎么努力啊，在世人的眼中你怎么有成就呢？你还是不满足，你还是很虚空。你以为你能干吗？你不能控制你的脾气，你常常容易被一些事情一句话所激怒，别人称赞你，你有一个贤惠的妻子啊，或是你有一个能干会赚钱的老公，有一个美满的家庭，可是别人所没看到的，在家里面却是常常吵吵闹闹，常常冷战，夫妻相敬如宾啊，这个冰块的冰啊，冷冰冰的啊，没有家庭的温暖，这个丈夫不像丈夫，那妻子不像妻子。原来我们都有太多的自己的想法，自己的做法，自己的期望，自己的方法，有些也许是不错，但是大多数都是那样啊，自私自利，自以为是，自以为意。我们自以为是哈，都觉得别人不对啊，别人奇怪，不可理喻，莫名其妙啊，为什么会这样子？原因就是我们的自我太大了，这个己啊很大，我容不下那些不同跟我不同的意见，容不下不同的看法，不同的理念。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。这个己呢有几种不同的意思，第一个呢就是一个罪性的表现。我们人生下来都有这个罪性，这个 nature, sinful nature, 在我们的身上从亚当传下来。你不要教他，他就会想一些诡计，他就会骗人。啊，我们都有孩子的，你就可以知道啊，做父母的教孩子都是教他好的，哎，怎么跑出不好的出来呢？他很容易学坏，这是一个人罪性的表现。所以我们必须要认识到我们在我们的里面呢没有良善的。如果你觉得自己还很好，那你真的还对自己还不够认识，你对我们的神也不认识。我们没有良善，我们离神的标准太远了。如果不是基督的救恩，我们真的没有良善可言。在罗马书7:18，保罗说哈，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，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，行出来由不得我。其实保罗在遇见耶稣之前呢，他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人，在当时的人眼中呢，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人。他有很好的家世，很好的背景，很高的学问。他说哈，如果人必须靠行为称义的话呢，他也可以称义了。他不比别人差，二人看来他是个好人，可是他为什么说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他说他在他肉体之中没有良善？因为说什么？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，行出来由不得我。他立志为善，他想要行善。那这个善呢，不是所谓的捐个钱或做个义工等等啊，这个都简单了。这个善呢，是神所要求的那个圣洁、公义、慈悲、怜悯，就像神一样，不只是外在的，更是内心的。他发觉他做不到，在他里头，他的肉体之中没有良善。其实呢，他也讲出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光景。因为罪性的影响呢，我们都犯了罪，都亏缺了神的荣耀。我们要把这些不讨神所喜悦的东西都要放下，都要舍弃。哥罗西书3:5告诉我们，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，就如淫乱、污秽、邪情、恶欲和贪婪。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啊，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。这个肢体有各样 神所不喜悦的。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二节说，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，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，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。我们要脱去我们以前行为上的旧人，这个罪性所表现出来的这些不讨神所喜悦的，我们要脱去，然后我们要改换一新，叫你们心智改换一新。舍己，我们要舍弃这些不讨神所喜悦的罪性所表现出来的种种污秽的事。很多时候我们会说，哦，那好人也不能上天堂吗？啊，好人如果没有信主也没办法得救嘛。当你讲好人的时候，你这个定义其实是很低的，是按照我们世人的定义的。在神的定义里面没有一个好人，按照神的标准没有一个好人，我们没有良善。你自以为的义，自以为的好，在神看面前看来是一个破烂的衣服，离神的标准还太远了。所以这个己，我们罪性的表现，我们要舍掉。第二个呢，这个己呢，是我们对世界的喜爱。这个世界有很多东西吸引我们的注意，如果我们不小心呢，我们常常被它吸引了，远离了神，我们都不知道。我们在湾区哈，工作非常的辛苦，很多人每天工作可能要十个小时，甚至要更多，那周末还要加班加点的。那有些在刚开始的小公司呢，那就等着 IPO 哈，等到股票上市就能够发一笔财啊，所以就没日没夜的哈，拼命的工作。以前我认识一个弟兄，他自己开个小公司，有一次我有事情要找他，晚上十点打到他家，还在公司里面，很急啊，好吧，那我就隔天再打，不知道太晚不好意思。第二天早上六点钟一打，他已经去公司了。哎呀，他才睡几个小时的觉啊，没日没夜的哈。我不是说我们不要好好的工作哈，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过了，我们把我们的整个精神都放在这个事情上面，只为了明天更好，能够享福。其实你会发现哈，我们还蛮能舍己的嘞。你说这个弟兄他有没有舍己啊？舍弃自己的睡眠，对不对？舍弃自己的家庭生活等等等等啊，舒适享受都有啊，但是他舍弃的对象搞错了，他舍己不是为神啊，他舍己为了他自己的工作，为了将来可能得到的这笔财富啊。所以这个世界对我们的影响是很大的，我们必须要注意，不要让这些东西影响了我们跟神的关系。在马太福音，耶稣讲到天国的比喻，天国好像一个撒种人出去撒种啊，有种子有落在路旁啊，落在路旁的啊，被飞鸟来吃，就把它吃掉了。有落在土浅石头上，有落在荆棘里的。这个荆棘什么意思呢？他说有撒在荆棘里的，就是人听得到，后来有世上的思虑、钱财的迷惑，把道给挤住了，不能结实。听了之后很想行，但是行不出来，为什么？他没有时间去好好的思想，去培养，让这个种子能够长大，他就忙着这些世上的思虑、钱财的迷惑。哎，就是帮助我们在这个湾区，我们很容易如此。不要因为别人给你加一点薪水哈，给你一些股票，你就蠢蠢欲动啊啊，没日没夜的苦干哈。以至于影响到你的家庭生活，影响到你的教会生活，影响到你的服事，你必须要祷告，寻求神的引导。所以我们讲到舍己呢，就是能够分辨，不被这个世界所影响，以至于我们远离了神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可以说，舍己呢，就是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。罗马书第十三章十四节，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，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。 这不是说我们不要娱乐，不要休息，不要享受神给我们物质的丰富，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过于看重这些，影响了我们跟神的关系。同时呢，很多时候我们在一个环境待久了，很容易被他的这些价值啊，这种生活方式，这种文化所同化了，而不自知。在美国，美国是很追求自由民主的，很追求个人的自由，人权，这很好，但是当我们过于强调这个的时候，你会发觉我们就落在魔鬼的网络里面。前两礼拜，上礼拜吧，旧金山的同性恋大游行，有100万个人参加，很难想象这种事情。他要求他的自由，在美国非常的自由，你住哪里就你要搬到哪里就搬到哪里，你不需要跟政府申请。你要换工作你就换工作，没有人干涉你，你要开公司的话 也可以的，你只要符合一些简单的规定，你自己就开个公司，你就自己做个老板了。你出门旅游也很方便呢。你对政府不高兴，你还可以骂骂政府，骂骂总统。你要是有什么政治理想呢，你也可以去竞选公职啊。真的是很自由。可是有时候自由到一个地步，我们不要政府来管我们，甚至我们不要神来管我们。我们要自由，自由到一个地步，我高兴跟谁结婚就结婚，对不对？不管他是男的是女的，我不高兴有小孩我就把他剁掉啊。男生女生只要双方愿意，不妨碍到其他人就好，同居有什么关系呢？夫妇不高兴就拉倒吧，离婚了，这是我的自由。这就是我们所处在的这个世界，我们离神太远了。这个世界的价值已经根深蒂固地进入到我们的生活，成了我们的价值体系，也成了这个己的一部分，这个老我的一部分，这个旧人的一部分，对世界的喜爱。我们要非常谨慎，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分辨，不讨神所喜悦的，我们就放弃。腓立比书3:8这样说：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，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，看作粪土，为要得着基督。这个世界对保罗来说好像个粪土一样，谁会喜欢粪土啊？丢了都来不及了，是不是？哎呀，我们常常就很喜欢去抓粪土啊，还真的很 enjoy， 是不是啊？加拉太书6:14，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，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。因这十字架，就我而论，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；就世界而论，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。罗马书12:1-2讲到说：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你们如此侍奉，乃是理所当然的。下面说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我们要查验什么是神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所以这个己受到世界的影响，随从世界的风俗，随从世界的价值，随从世界的这种习惯来做的时候，这也是我们要舍的。第三个，我讲到这个己呢，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想法。自我为中心，什么都是我。不止在我们平常生活上自我为中心，即使在服侍神也可能自我为中心。你可能以为你很爱主，很摆上，可是有时候你的所服侍的方式不一定是神所喜悦的，甚至给魔鬼留地步都可能。其实在这边就有一个例子， 十六章为什么耶稣会讲到这个舍己呢？在十六章二十节到二十三节哈，如果你看一下，在这个之前是怎么回事哈，我跟大家念一下，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节，当下耶稣嘱咐门徒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。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，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，受长老、祭司长、文士许多的苦，并且被杀，第三日复活。彼得就拉着他，劝他说：主啊，万不可如此，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。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：撒旦，退我后边去吧，你是绊我脚的，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，只体贴人的意思。你看哈，彼得哈，你能说彼得不爱主吗？啊，你们觉得彼得爱不爱主啊？爱主，对不对？啊，主耶稣呼召他，他就放下渔网来跟随了耶稣，放下了他的事业，他要得人如得鱼啊。他很爱主啊。其实他叫耶稣不要上十字架哈，啊，也是出于他爱主的一个心啊，因为他不想主去受苦。所以我们实在不忍心彼得啊，责备彼得啊。可是我们看见他这个建议呢，不是神的意思，不满足神的心意，甚至给魔鬼留了地步。因为魔鬼就是不希望耶稣被钉十字架，不希望他去完成这个救恩啊。如果没有耶稣的救恩呢，我们这些世人都在这个罪的过犯当中，都在魔鬼的权势底下，这岂不是魔鬼想要的吗？所以彼得他这个好心啊，括好心啊，反而给魔鬼留了地步。你看彼得他跟随耶稣有三年多的时间呢，常常在他的旁边看耶稣所做的、所行的、所说的、所教的，亲身经历他的同在，他仍然会犯这样的错误。我们必须谨慎，在服侍主的事上呢，我们也可能犯错还不自知。我必须要承认，我自己也常常有犯错了，在服侍神的时候，在想要怎么来做一些事情的时候，有的时候可能还是有老我在里面，这个己在里面啊。别人反对的时候，我就很不高兴，对不对？啊，一定要跟你争到底。其实是其实是我自己的想法没有那么好，做法没有那么好。以至于产生了跟同工产生了一些矛盾。我们在服侍的时候也会有啊，像彼得一样，这个也是我们要放下的，自我为中心的想法，自我为中心的想法。然后呢，这个己呢，可以概括的说，就是一切不讨神所喜悦的事。一切不讨神所喜悦的，我们的生活习惯啊，我们的喜好啊，我们的嗜好啊，我们思想啊，我们行为啊等等，我们都要在主面前放下，都要舍弃。一切不讨神所喜悦的，我想这个跟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啊，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来思想，来省察啊。那在我们一般跟慕道朋友谈福音的时候呢，我们常常会用两个圆圈来代表啊，不是很清楚啊。这个圆圈表示什么呢？这个圆圈表示我啊，中间有一个位置呢，好像我心灵的宝座啊，我自己坐在上面，我自己做主啊，我要怎么做我就怎么做，我要怎么想怎么想啊，我高兴怎么样怎么样。这个是我们在信主之前我们的光景，是自我为中心的，自己坐在那个宝座上的，做所有的决定的。十字架呢，就是代表耶稣啊，耶稣在这个圈圈之外啊，跟你没有关系啊，你也不会去寻求他的啊，都是以自我为中心，以至于我们生活上许许多多的事情，大大小小的这个黑点呢，就是混乱的状态。我们以为我们自己可以去控制，我们可以去掌管，但是呢，你越搞越糟，越搞越糟，这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啊产生的一个结果。相反的呢，今天我们如果信主，我们以主为中心，把主接到我心灵的宝座，我自己下来让主做主，你会发觉我们的生活，我们的其他方面就会慢慢慢慢调整，靠主变得和谐 我从这个宝座上下来，让主坐在这个宝座上面。这也可以代表一个舍己的观念，不是我自己想，而是主想。凡是遇到事情，我们就想主会怎么想。有一句英文叫做 WWJD， What would Jesus do？ 啊，就说我碰到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我就想，假如是耶稣的话，他会怎么做？这可以帮助我们。今天我要换一个工作，假如是耶稣的话，他会不会这样做？我今天在处理我家里事情的时候，假如是耶稣的时候，他会不会这样做？常常把主放在你的心里，来带领你前面的路，来帮助你做决定，这个是以主在我们中心的啊，这个人生。当我们讲舍己的时候，你知道舍己是不太受人欢迎的啊。按照我们的本性呢，我们是喜欢得，对不对？我们想得不想给啊，我们想抓不想放，我们想拥有呢不想失去。但是哈，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哈，我们常常会舍己的，常常会做一些牺牲的，我们可能不知道啊。你记不记得我记得在上大学的时候，有很多男生在追女生哈，那女生宿舍前面呢，常常有男生在那边等人哈，我们叫做站岗啊。那其实站在那边哈，看着女生进进出出，人家也看你啊，有时候不太好意思。那个时候呢，电话没有这么方便啊，更没有手机啊，所以你要找人还不好找啊，你就等女生经过的时候，请她拜托你帮我找那个哪一室谁，对不对？好心一点，她会帮你去找啊，没有找到她还会来告诉你啊，这个很少啊。但是常常呢，常常叫她进去的，过了十几二十分钟没有反应啊，你不知道她到底有没有讲，搞不好根本就不理你就走了，对不对啊？可是你会发现哈，这些男生他们还是。乐此不疲的啊，还是很有耐心的哈、啊。你说他们舍不舍己啊？啊，蛮舍己的啊，对不对啊？那有时候为了追女朋友哈、啊，开车经过好几个州哈、啊，几千里哈、啊，去看她啊。啊，这个我也觉得神创造这个人也很奇妙啊，在某一个阶段他会做某种特别的牺牲。那好了，结婚之后哈。啊，做了父母了，哎呀，这个父母的舍己就更大了。小孩子三更半夜起床哈，啊，两个小时就一两个小时就起来一次，对不对？那你怎么受得了啊？以前你这个还没有结婚的时候啊，怎么叫不起不来的？可是小孩子一叫啊，哎，你就起来了，睡眼惺忪的哈，跑去帮他换个尿布，喂他喝奶哈，啊，这个我也经过这个阶段了。然后早上去上班的时候，睡眼惺忪，那个脸颊已经红红的。哎，可是呢，第二天呢，你还照样做，对不对？第三天你照样做，这个是父母，父母他很能舍己啊。啊，不只是这样哈，等小孩子开始长到三四岁、四五岁的时候，开始可以学习东西的时候，哇，你又迫不及待的帮他去安排学中文、学钢琴哈、学小提琴啊、学这个踢足球、学跳舞、学画画哈。等等等等的、啊、一个接一个哈、啊，送完这个接那个哈、啊，去了这个，然后赶快就接下一个。你看这个父母，我们在这边做父母呢，真的是很能舍己啊，为自己的儿女来舍己啊。不止如此哈、啊，老早就给他预备了教育基金啊，存了十几年啊，好不容易哈、啊，让他送一个去一个好的大学。有的家庭没有那么好的，还要可能要变卖一些家产来让他能够去读书啊。这个父母真的是了不起啊。啊，很能舍己的。我们在世上为很多的事情舍己，我们为我们的神又舍了多少？我们为我们的神舍了多少？我们甚至害怕神来管我们，害怕我们失去自由，失去我原来对自己的计划，失去我生活的享受，甚至失去最终之乐。哎，我都害怕了。那是因为我们对神实在认识太少。我们对他的丰富，对他的恩典，对他的能力，对他的计划，我们真的认识太少。其实我们的生命会随着岁月过去会有所改变的，我们的喜好也会跟着改变。以前你喜欢的， 而且常常花时间在上面呢，会随着年纪，也随着你在主里面灵命的增长会有所调整。你回想你小的时候哈，或是你看你的孩子哈，他会为一个玩具就争得你死我活，对不对？啊，跟他的兄弟姐妹或是跟其他人争了，哇，大哭大闹啊。可是等他到大了一点之后，他还要不要那个玩具啊？不要了，你给他也不要了，看作粪土了呀。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哈，我们学校的社团还有班上常常会办活动啊，那有时候会办舞会啊，打桥牌啊等等啊。那时候呢，你可能会很向往这些活动哈，可是曾几何时呢，这个就不再那么让你吸引你了。我大学的时候也参加过几次舞会啊，次数不多哈，因为那时候说实在我没有什么很大兴趣，但是有时候还是会去一下。在现场的时候，你觉得很稀奇，很新奇哈，很新奇。也有点兴奋啊，可是等到回到家里的时候呢，哎呀，我就觉得很空虚，我觉得没有意思。你知道我们的喜好会转变的。相反的，当我去教会的时候，啊，我一个礼拜还去好几次，教会有教会的团契，学校有学校的团契，啊，还有主日崇拜啊等等。那时候你不觉得多？哎，常常很喜乐，很满足。所以你可以比较一下你自己哈。你在信主之前可能会觉得这些信徒怎么这么无聊啊？没事干跑到教会里面啊？这个时间我如果拿来打球运动哈，起码可以锻炼身体，对不对？啊，或是我来买菜整理家里啊，我也时间很好的运用。再不然我就就去打工赚钱呢，更有实质的收入啊。你把这么多时间放在教会里面，是不是浪费了呢？这个是还没有信主的人的时候他们的价值观。可是当你信主之后，你尝到在主里面那种满足喜乐哈，你会很喜欢聚会中的敬拜、诗歌、读经、祷告、会后的交通，这些都是让你很 enjoy 的、很满足的，成为你生活中很重要的部分。所以对你来说就不是那么难了，对不对？你放下以前的活动来到教会，对，就不是那么难了，当你能够尝到在主里面的滋味的时候。所以当我们看起来是舍去了一些东西，但是我们所得到的是更有价值、更宝贵的。最后我用一个例子结束哈。以前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，他花很多的时间、很多的钱呢，来培养他的女儿啊，他们夫妇就这么一个女儿，他培养他什么？培养他去学小提琴。他们夫妇真的没有什么其他的嗜好或是活动，唯一的就是每个礼拜六一早带着女儿开车到旧金山，找一个很好的造诣的小提琴的老师教他几个小时，然后呢吃个中饭，下午开车回来，每个礼拜如此。哎呀，我真佩服这个夫妇啊，真的是他花了好多时间，花了好多的钱去栽培他的女儿。你想他把他女儿送去的时候，他会不会害怕？哟，这个小提琴老师他很有造诣，对不对？可是他有他自己的 style 嘛，他的一个拉提琴的方式，他的着重的地方，我的女儿会不会受这个限制了啊？不会呀，他会说你一定要跟他好好的学，纠正你以前可能拉的不对的姿势、方式等等，好好的跟着老师学。当你去读你博士学位的时候，你也会去找你这个你所学领域里面最好的老师，对不对？啊，最好他是得过诺贝尔奖的，哇，大家都在排队。你不会想说你怕他限制了你的发展，对不对？反而他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，因为你知道你可以学到很好的东西。今天我们的主他是全世界最好的老师、最好的主人，他为你留学舍命，为你预备了永生，为你做了榜样，他也要与你同行，来分担你的重担，要得那将来那极重无比的荣耀。你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呢？我们一同低头祷告。在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 再一次将这样的教导摆在我们当中。主，我们看见我们可以为很多事情舍己牺牲，可是我们为我们的主却是那样的吝啬，那样的斤斤计较，那样的心不甘情不愿。主啊，这是我们的亏欠，求主赦免我们，饶恕我们，光照我们，让我们更多的摆上自己，更多的放下自己，舍己来跟从我们的主，紧紧的跟从我们的主，讨主你的喜悦。谢谢主的恩典，感谢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